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耶利米这位先知。那我们讲的这一个内容呢，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啊，这一章呢就有。只有10节啊，我们还是来，恭敬
好，
的来读一遍啊，求神啊怜悯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啊有更多的学习和认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《耶利米书》2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伊格尼雅和犹大的首领，并工匠、铁匠，从耶路撒冷掳去，带到巴比伦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指给我看，有2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，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。好像是出熟的，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，坏的不可吃。于是耶和华问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无花果，好的极坏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。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”被掳去的犹大人，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，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，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；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；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；栽植他们，必不拔出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。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，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，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，好像那极坏、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，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咒诅。我必使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今天呢？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《先知耶利米的看》，先知耶利米的看，感谢主。那么，如果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，也就是耶利米书的24章，你可能会有一点诧异，因为这里讲到的呢是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伊格尼雅，也叫哥尼雅，还叫约雅金，以及犹大的首领、工匠、铁匠，从耶路撒冷掳去。这一段呢，是发生在之前的，而不是发生在现在的。这是过去发生的事，不是现在发生的事。所以说呢，这一章圣经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记录，而是描述了西底家王之前的事，也就是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被掳去之后发生的事。那么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很特别的，放在这里的。那么这是有圣灵的用意。那这一个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大家明白，在我们眼中看为好的，和在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神的眼光与人的眼光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。啊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这个人呢，总是按照我们人的眼光去看事物，但是呢，神在这里教导耶利米，教给耶利米，让他学会按照神的眼光去看人，去看事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学习的。求神怜悯我们。那么，我们认为的际遇，或者说是环境，啊，好的不一定使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益处，坏的却可能造就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从神那里得益处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感谢神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分享第一个点，只是的看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是只是的看。人的眼光啊，往往都是有限的，因为只看见了事情的表面的现象。因此，神就特别的教导我们。他要将他那更真实的眼光指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来看事情，来看人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看法，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一章的时间是在主前的597年。犹大人经历了第二次的被掳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了约雅金和他的王室，还有犹大的首领、工匠、铁匠，还有大能的勇士，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去。那这事以后呢，神的启示就临到了先知耶利米，耶和华指给他看。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，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像是出熟的；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，坏的不可吃。于是耶和华问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无花果。”好的极坏，坏的，对不起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。在普通人的眼中，被掳去的人注定是悲惨的，是坏的无花果，因为离开故土，背井离乡；而留在犹大国的人，则是好的无花果。然而，神的心意正好相反，他让耶利米有了一个新的眼光，使他看见了神的心意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，我们就有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就有自己的判断。但是这些看法、这些判断并不一定正确，因此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寻求对事物、对人的更真实的看见。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在别人的眼中 看来似乎是不蒙福的事，然而神的心意却未必如此。我们更要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，因为这些事有可能是神用来祝福我们的。反之，我们的生命亨通的时候，也不一定是蒙神祝福。因为在亨通中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忘记神，不寻求神。多少时候，人会在遭遇不好的环境的时候，就会发怨言，怨天尤人，也就是说，怨别人、怨自己，甚至是埋怨神。那也因此就失去了祷告，甚至远离神。因为不肯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真实的心意，我们应该时常在神面前求问，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而不是降祸的意念，让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这样才是神他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显明的果效，这也才是我们与神之间打开正确交通的方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心敞开向着神，神也愿意敞开的心，他的心向着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与主面对面，与主有真实的交通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，这一点真的很难。虽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，甚至成为多年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，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弯曲，就是不能够直接面对神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光景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啊。于是耶和华问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无花果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？当耶利米第一次蒙召的时候，你就会记得神让他看见什么。神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一个杏树枝，对不对？”哎，然后神又问耶利米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有一口锅从北方啊往下倾倒。”哎。然后呢，耶利米还带他到这个窑匠的家里，去看那个窑匠如何转轮做器皿，对不对？神一直在引领我们去看，去看，去看。可是那些以色列人是什么光景呢？看是看见，却不明白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已油蒙了心，他们只知道啊，好东西，吃好东西，喝好东西，哎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所以在这里，你要看见神一直在引导先知耶利米去看，引导他的百姓去看，但是呢？能看见的不多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神对先知耶利米讲这个无花果的比喻，是为了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想的，清楚的啊，极好的无花果，极坏的无花果，就是象征被掳去的人和剩下来的人。啊，就这两种以色列人，那么被掳去的人和剩下来的人当中， 到底谁是极好的无花果呢？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，显明这一点的意图，你一定要懂。神不只是要把这个预言给耶利米，也不仅仅是把耶利米当做一个传声筒，就是把他的话呀，借着耶利米这个传声筒，借着耶利米这个管道传给以色列人。耶利米不是个机器人。啊，不是一个媒体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。耶利米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，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知道，其实神将这个两筐无花果摆在耶利米面前，是为了激励耶利米，甚至安慰耶利米。其实这是神与耶利米的一个沟通，一个相交的这么一个机会。啊，我们常常说主啊，我愿意做你的一个器皿。那个器皿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器皿啊，它的名字就叫鼠标。啊，这个器皿呢，我才知道啊，有的呢，它可能呢，这个鼠标啊，是我儿子帮我买的，它是一个品牌。啊，叫做一个品牌儿，那么还有许多的品牌，它们品种虽然不同，品牌儿虽然不同，但是呢，它们的功用是一样的，它们只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而已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器皿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一件事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传主的话的时候，他要先和我们相交，和我们有沟通，让我们从他那里有得着，有认可，他也从我们这里有得着，有认可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与主同工。啊，我们不是同一个心灵、同一个脚宗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保罗说的。哎，他先得着保罗，保罗也得着主，这样他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而不仅仅是像巴兰成为神传话的一个工具。啊，因为这工具用完了就怎么样，就放下了，就像巴兰。他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，但神改变他的舌头，使他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但是巴兰用完了，巴兰就被放下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真实的寻求神的心意，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活。虽然他嘴巴上说“我活愿意像义人的活，我死愿意像义人的死”，但是呢？他并没有真的去遵行神的话，没有这样去实行，这是巴兰的可悲之处。最后，巴兰就死在约书亚的刀下。啊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而像保罗不是，他说到最后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啊，所信的道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看，巴兰的结局和保罗的结局是不一样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总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。我告诉你，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也好，事也好，物也好，都是神的器皿，都是神的器皿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啊，都是神的器皿。关键是你今天知道不知道这位用你的神的心意，并且照着他的心意去行， 而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他和你有沟通，你和他有来往，你知道这就不一样了，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成为主的一个器皿，不是，而是要主动的与主相交，与主相合，与主同行。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实际的光景，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啊！所以在这里，大家一定要了解啊，神与耶利米沟通啊，对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什么。”其实神是想安慰耶利米，因为什么呢？以色列这个国家呀，就要亡国了，就在耶利米这一带呀。啊，耶路撒冷的圣城要被毁灭了，而且是借着他这位先知预言的，也借着他所说的预言成就的。你说这个耶利米，他又不是一个啊，我置身事外啊，袖手旁观、隔岸观火，也不属于这类型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爱他的国家，他爱他的民族。啊，比如说啊，美国今天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这些混乱，啊，这些灾难，这些光景，作为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些人，我们还是爱美国的。说实在的，啊，我们不愿意美国这样的，就是会日落西山一样，啊，不想。我们愿意美国真的再一次伟大起来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啊，愿意这个美国能够再一次的得到中兴。所以说，一个真正爱自己所住的、所寄居的啊这个国家的，他一定会这么想。更何况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耶利米的祖国。是生他的、养他的祖国，所以说它里面有许多的哀痛，有许多的艰难，有许多的忧愁，他的心情非常沉重。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12节说："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、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。"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，使我所受的苦。你看看，他不是那个站在岸边，在那里看别人遭灾祸、幸灾乐祸的那种感觉，不是，他是感觉到自己的祖国、自己的同胞啊。受战火的这个忧患，受战火的罹难，他心里难过呀，心里忧愁啊，他心里沉重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才不能发出哀歌，而不是呢袖手旁观，不关我事。他只是做一个传话者，不是，这就是耶利米。所以他能够在神面前祷告，甚至用过一个字：愿我的头为水。愿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呀！他是倾心吐胆的在主面前，这是耶利米。哎，他是一个非常感情丰富的人，所以他不是一个就是说啊与我无干的人。哎，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去，他不是任何一个先知也不会。就像约拿，神让他去尼尼微啊，去亚述的首都去传福音。他那些人跑了，他为啥跑了？是因为他爱自己的民族，他爱自己的国家，他愿意那些欺负他国家的那个些民族那些人都怎么样啊？都遭到报应，都受到神的管教，甚至被神灭绝。这是他的心理。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，他在这里呢，蒙神特别的教导，让他。能够从神那里得一点点安慰，得一点点鼓励，啊，这就是神为他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，哎，把这两筐啊无花果指给他看。 那神说了，我要看顾这些被掳去的人如极好的无花果。你听见没有？哎，被掳去的反而是好的，留下来的反而是坏的。这是颠覆人常识的话语啊！颠覆人的常识，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人，去看事。求神一定要提升我们这个啊，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心意就是悟性啊。叫我们的悟性更新而变化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啊，我们都以为被掳去的人都是不幸的人，啊，离开自己的故家、故国、故人，对不对？而剩下的人都是蒙恩的人，神却指着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说：“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。”使他们得好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才是蒙了神恩宠的人。想一想，他们被掳去的时候，当时他们的心情，那是绝望的，甚至是哀嚎，被带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啊，那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们来看第五节的下半节。说，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啊，我们再来看六节的上半节，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。我们再看六节的下半节，啊，说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。栽植他们，必不拔出。啊，我们再看七节的上半节，说啊，七节的上半节说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再看七节的下半节，这句话厉害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这是一个整本圣经的主题，就在这里，在耶利米书的24章，再一次让你看见啊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，这是最重大的、最核心的。祝福。那么，这个主题就是神创造天地的目的。他要使全人类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全人类的神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，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直到启示录21章第3节。达到了神救赎的目的。那么，在启示录21章6到7节说，都成了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事就完成了，就完结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所以，因此，所以啊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，他们才是先知以赛亚。预言的剩下的人，就是以赛亚书10章22节所说的：“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”6章13节也说到：“树根子却仍存留。”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们被称为是种子，称为是树墩子。你看见很清楚。神要借着他们不中断的继续成就神救赎的工作，神说他们是极好的无花果。 啊，比如说这个第一次被掳的就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第二次被掳就有以西结在其中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。所以，当耶利米听见这话以后，他的心就得了安慰，就得了激励。原来被掳去的人不会客死他乡，70年之后他们还要归回。哎，这就是耶利米得的一个安慰，因为神可以不告诉他这个结果，哎，不告诉他这件事儿。他就做一个传话的就行了，可是神告诉了耶利米，是他得安慰，啊，是他得安慰，这是我们所看见。哎呀，这就是你要知道，神呐，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却是有人性的。啊，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也常常称自己是人子。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光景，求神怜悯我们啊！在耶利米哀歌3章19节到23节这样说：耶和华说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心里忧闷。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啊，包括二十三节啊，包括二十三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这是他眼下的经历啊！我心想念这些，在我里面忧闷啊！我一想到现在这个环境、这个形势啊，我所遭遇的这个光景，我心里就艰难、就困苦，对不对？就忧闷。我想起这事，那下面怎么说？心里就有指望。哎，这就是信耶稣的。有信仰的人活的是生命，没信仰的人活的是性命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有信仰的想的是如何的让神改变自己，没信仰的人是想法去改变别人，啊，把人家的总统掳到自己的国家来。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，何为有信仰，何为没信仰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。所以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他不是在那里灰心丧胆、绝望寻死，不是，他心里就有指望。这叫活的是生命，活的不是性命。所以在这里说，第22节，我们不至消灭。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啊，下面是怎么说的呢？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哎呀，这是一个称颂啊！我们很熟悉这句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啊，早晨一起来，然后每早晨都是，好不好呢？好。对我们非常有用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对耶利米更加有用，因为他一看那这以色列国马上就灭亡了，可是呢，神告诉他，这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极其广大，他必为以色列留下余种，不至灭亡。即使整个的以色列这棵参天大树被连根折断，还是要留下 一个树墩子，长出新芽，发出新枝。这就是耶稣的枝条，也甚至成为耶稣的权杖。所以上个礼拜啊，我反复的这个唱这个以马内利啊，必要降临啊，耶稣之杖，求你降临。哎，它不是一个芽啊，一个枝子，就像主耶稣，他刚刚来到地上的油桐嫩芽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没有加紧美容，但是呢，他却成了房角石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却成了头块房角石。你看，这是神的眼光。这是神的智慧，这是神的手段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灰心啊！我们这个人是软弱了啊，身体也不行了啊，教会好像也不行了，国家好像也不行了，我这一代好像也不行了，再看看下一代更不行了。那在你眼中还有行的吗？好像一样行的都没有，那你就只有怎么样啊？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死了。那你说你还信什么神呢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是，你看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你看那指望是从谁来的？从神来的。哎呀，多宝贵呀！这个转念多宝贵呀！你看你读传道书，一转念，所罗门一转念，他就是虚空的虚空。啊，左转念，右转念，这转了千八百遍，转到最后呢，我就绝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见这耶利米，他这一生算是绝望了吧？啊，所罗门怎么能够跟他比？是不是？他怎么能跟所罗门比？他俩根本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！所罗门的日子过得多富足多荣耀，但是所罗门的结局是绝望的。耶利米这一生活得又委屈又窝囊，但是怎么样？他是有指望，不一样啊！哎呀，我们这些人是有指望的人，所以你这一转念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你看他反而称颂起神来了。哎呀，我都觉得这心里一下子就宽了。那你看见你的周围，你看看自己，没有宽的事儿，都是窄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却使我的脚进入宽阔、不狭窄之地，摆在我面前的满有肥甘，那就叫诗人，那就叫先知，那就叫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就被抬起来了，就被提起来了。哎呀，你就能够像拿俄米。拿俄米有儿子了，不是孙子，是儿子。哎呀，你看见那是谁做的？神做的，那是波阿斯有这能力呀，啊，还是拿俄米有这能力？都没这能力，不是拿俄米有孙子，是有儿子了，这是神做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啊，这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靠主仍有指望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说，在这里，神赐下异象，然后问先知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所以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不断邀请人去看，去看，去看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看，甚至，并且一定要看见。啊，别神让你看看看，最后你都我看不见啊，我闭着眼，我就是不看。那你不是有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要求神怜悯我们，不单要看到表面，还要看到 实际还要看到灵里，进到灵里去看，来看神的作为，看神的心意，看神的法则。你知道，这在信仰里看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。所以，神今天也问我们：“你看见了吗？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指示的看。啊，神指示你的看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愿我们能够了解啊，不要看是看见就不明白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看，分辨的看。啊，分辨的看，这个在这里有一个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24章，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我们从这个前面啊，我们从前面看。从第一节那边啊，好，这个第二，我们来看第五节吧。看看是吗？啊，好，第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被掳去的犹大人，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这里这个看顾，原文是辨认。大家要记住啊，这个看顾原文是辨认，也就是说，神会在千万人中辨认出谁是他的百姓，谁是那个顺服的，谁是那个不顺服的。啊，神在千万人中能辨认出谁是那顺服他的百姓。然后拥抱他们，并且使他们得好处。你看，被掳去的但以理得好处了，对不对？以西结得好处了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叫分辨的汉啊。被掳去的人固然是受到了神的管教，甚至说受到了神的这个惩罚。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呢？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呢？他们留在了家乡，他们觉得他们是蒙恩宠的，他们是例外的。我们总有一个侥幸的心理，遭灾遭难的都是别人，最后留下来蒙恩宠的就是我，不可以。啊，不可以，真是要求神怜悯。我们看待这些被掳的弟兄啊。就好像看到那些被管教的信徒，啊，那些被管教的那些肢体，那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般看待这些被管教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眼光啊，常常是啊，交织着什么呀？既是怜悯他们，可怜他们，又是什么呀？鄙视他们。哎，那种眼光很奇特，啊，这个人好比说遭灾了、遭难了，或受神管教了、出车祸了、有什么事儿了，哎，我们来看这个人呢，是这种怜悯与鄙视的目光交织在一起。另一方面，还庆幸自己比较属灵，哎，没遭遇到他们所遭遇的光景，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。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更多的倚靠圣殿，更多的倚靠圣城，更多的靠着外交来斡旋。他们越发的质疑先知的预言，越发的拒绝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这样的吩咐。啊，因为耶利米说了，出去啊。这个归降那些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，你们就必得存活。哎，他们从心里质疑先知这个预言，拒绝先知这个话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但神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。那些盲目乐观的百姓，不是好果子，是坏果子。而且并不蒙神悦纳。在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事实啊。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， 以及胜在这地的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，很快就被巴比伦人的第三次入侵掳去了。啊，三次被掳吗？是吧？第三次就掳去了。这记载在《列王记下》25章。那剩下的渔民呢，就刺杀了巴比伦王任命的犹大省长基大利，担心遭到巴比伦的报复，剩下的人就怎么样啊？不顾先知耶利米的警告，甚至怎么样呢？把耶利米也挟制，带到埃及去，这是《列王记下》25章所记载的啊。所以说，你看见呢，这是当时的光景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巴比伦的势力强大，反巴比伦的联盟势力微小，这是一个区别啊。而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又一意孤行。所以他们的独立行动功亏一篑。神说了：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。神不但要主动交出这些百姓，还掩面不看顾他们，好像那极坏的、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，任凭他们被赶逐到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。”咒诅，这就是神所宣告。所以跑到巴这个留在这个以色列本地的，像基大利还被杀了，把耶利米挟持着带到埃及去，这些人怎么样啊？也死掉了，甚至连耶利米也被他们用石头打死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留下来的，就是极坏的无花果。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事实，所以神将这两筐无花果现在摆在世人面前，摆在我们面前。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好像是出熟的；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，坏的不可吃，是要向世人显明他管教的法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一定要清楚地了解。这里所启示的并不是赏善罚恶，你觉得呢？被掳去的是善，留下来的是恶，所以说呢，我看顾被掳去的，使他们得好处，就是赏，把那个留下来的交出来毁灭，那就是恶，那就是罚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因为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。因为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即使神把这个意象启示出来，犹大王的西底家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还是不肯服管教，被掳的人也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悔改。在神的眼中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前两次的被掳，没有使剩下的百姓悔改顺服，因为神这都是在提醒他们。所以这两筐无花果，并不代表人败坏的程度。而是比喻神在被掳百姓身上的工作。这是你要，他不是在表明神败坏的这个人败坏的程度这波人好一点，那波人差一点，不是，他是要显明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工作，因为神要拣选一些百姓，看顾他们如好无花果，神也要撇下一些。坏的无花果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有益，最终成为有损的，就是坏无花果。神把百姓分为两类，但划分的标准 不是根据百姓好坏的程度，因为他们都是屡教不改的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说，这是在乎神的旨意、神的主权、神的计划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就像神给耶利米看的，让他带他到窑匠的家里，啊，看神怎么转轮做泥，他可以做成好的器皿，啊，那么如果这个器皿坏了，他就重做，如同窑匠弄泥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个，啊，这是窑匠的主权，啊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看见的事实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个，眷顾的看，啊，第一个是指示的看，第二个呢是辨认的看，啊，你要会辨认，啊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眷顾的看，最坏的事情发生，也会有最好的结局。哎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的。啊，我们人生越来越坏了。你要记得，最坏的事情发生，也会有最好的结局。这就是眷顾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指望啊！我们信神就是因为这个呀，死而复活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的人生不会因为最坏的事情发生就停顿在那里，要继续的看。你还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结局。好，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来，看一处圣经。这处圣经呢是22章，得末了啊，22章。啊，我们来看这个22章的，24节。耶利米说22章的24节。好，我们来看24节到25节。这个我们是讲过的啊，我们在这里有一点回顾啊。耶和华说：“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，又名耶格尼雅，虽是我手上戴印的戒指，我凭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将他从其上摘下来。”啊。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人的手中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利利人的手中，非常的清楚。你虽是我手上戴印的戒指，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要把你怎么样摘下来？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。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我们在前一次特别讲过，啊，就是讲到这位哥尼亚，这位耶格尼亚，这位这个犹大王啊，我们说到了22章就是诸王的挽歌呀，那是他们的一个宣判，神对他们的一个宣判，不仅仅是警告，是一个宣判。弟兄姊妹，这话严厉不严厉？这个判决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那好，人说了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，我打发到巴比伦去的，不是被掳，是打发。神用的字眼是，我打发到巴比伦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怎么样，如同好无花果，我必使他们得好处。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个胡弟兄帮我们看。耶利米书的52章，耶利米书的52章，啊，我们来看52章，啊，耶利米书的52章，我们来看最后，啊，看到最后啊，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，第31节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 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，犹大王约雅金抬头，提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给他托了囚服，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。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他一份，终身制是这样，直到死的日子。你看，神看顾他打发到巴比伦去的，如同好无花果，使他得好处。你看见这神的心意了吗？他的信实何其广大！哎，这个约雅金就是那哥尼亚。就是那个耶格尼亚，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，哎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说啊，这个后来就是耶格尼亚生撒勒铁，撒勒铁生索罗巴伯，索罗巴伯生，你看，一直到那个玛利亚的那个丈夫啊，约瑟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神看顾他们如好的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你看见神的旨意吗？哎呀，他的智慧何其难测呀！他的骄纵何其难寻！所以你要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事，去看人，不要按照自己的眼光，因为我们人的判断、人的看法总会出错。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这个话真好，真宝贵啊！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呢，一定要学习的。所以神说，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。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；栽植他们，并不拔出。神说了，他要领他们怎么样归回？所以70年后把他们带回来。啊，在这期间，以色列的地得到安息，70年的安息。等到这休耕的时间结束了，神让他的百姓再回来，这是神的手段。啊，我们这有限的人，怎么能测透呢？啊，真是测不透啊！这耶利米他也看不到这一点，但是神提前告诉他，有一筐坏无花果。哎，坏无花果有一筐好无花果，告诉他，好无花果是我要眷顾的，我不会把它毁坏的。啊，让耶利米得安慰，啊，让他在临死之前是存着盼望死去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这都是我们在主面前。你看，我们这个人跟别人，啊，我们也不多一个，这个犄角啊，这个像那独角兽似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们不比别人多一条个指头啊，像那个那些腓力士人，他们的指头都多一个啊，哎，都六指啊，都到这个。哎，我们什么也不多，哎，我们也衰老，但是呢，我们里面有生命，我们里面有主，我们有耶稣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点。听从的看，啊，刚才是眷顾的看，你看见神的眷顾了啊？神眷顾的不是约雅金，神眷顾的是以色列，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啊，那有一点我们要留意，不是你这个人受到惩戒了，也就是苦难临到你了，你就变成极好的无花果，不会。你能变成极好的无花果的秘诀，在于24章第7节的上半节，啊，24章的7节的上半节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。哎呀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就是给你们一个信心。啊，除掉你们的实心，给你们换一个肉心，对不对？那圣经是这样写的吧？啊，以及也是这样写的。哎，给你们一个认识我的心，那我们就重生了。 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看见没有？不是进神的国。人若不能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说，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们一心归向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定要悔改，归向神，我们才能成为好的无花果。唯独这样，他们才能做我的子民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感谢主，遭灾让人绝望，没有遭灾的人呢，就会定遭灾人的罪。啊，比如说武汉肺炎，它不叫新冠啊，叫武汉肺炎，那是神惩罚武汉的啊，惩罚那些共匪，对不对？哎，等到这事儿临到美国了，这就不说话了。啊，你看见这是事实吧？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于神的审判之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于神的公义之外，没有。神的眼光鉴察全地，哎，这是你要知道，没有逃脱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为什么说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对不对？都在神的眼光之内，这是你都在神的鉴察之内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求神怜悯我。所以啊，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不用找了啊，路加福音十三章4到5节说，从前希洛亚的楼倒塌了，压死了18个人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，当我从北方来到南方，啊，从唐山到萧山，那些弟兄姊妹到处让我做见证，做啥见证啊？大地震，唐山大地震，唐山不经过大地震吗？1976年7月28号吗？我知道他们的用意，我就跟他们引用这句话：从前希洛亚的楼倒塌了，压死了18个人，啊！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萧山的人更有罪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。人不是要幸灾乐，因为我们也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最能夸口的就是保罗了吧？哎，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。啊，他是跟着这个当时的拉比加马列手下啊，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，无可指摘。但是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那罪魁，那罪的工价呢，就是死。你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夸就夸自己的软弱。”哎，这就是保罗，他认识自己了，啊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！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胜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，在神的眼光中是极坏的无花果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如果剩下的这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肯悔改了，神仍然会为他们开前面的路。啊，你要知道，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西底家就接续他做了王。但圣经是怎么写的呢？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，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，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。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，他却背叛，强项硬心，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，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，污秽耶和华 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。这是在历代志下36章11节到14节。这就如同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死，又有人向他们见证说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们看见这个事，听见这个道，他们还是不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逼迫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说都要交出来，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，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咒诅。这是第9节，我必使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。被掳去的人眼前是受了苦，但是他们经过了惩戒，拥有了神所赐给他们的知道耶和华的心，并且一心归向神。归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他们就成了极好的无花果。约雅金的后代有撒拉铁，有索罗巴伯，有以斯拉，有尼希米。你看见没有？神看顾他们如极好的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感谢神，但愿我们今天看见摆在我们眼前的这2筐无花果，一条呢是通往生命的路，一个呢是通往灭亡的路。啊，一条呢看的是宽路，存着侥幸心理，我们是蒙恩宠的；一筐呢是这个窄的路，啊，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指望，没有什么胜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胜算在神手里。马不会因为它的快跑得胜，人不会因它的力大得胜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们却靠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。